请各位打开圣经旧约的复传律例书第四章，旧约的159版。复传律例书第四章第二节，我的命令你们不要增减。今晚学习的中心就是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我们不加多，我们不减少，依住祂所吩咐的，不加自己的意思，亦都唔因为我哋觉得有啲难，有啲好似遥不可及咁，我哋就减咗佢。神嘅教导、神嘅话语就系真理，我哋唔加多，我哋唔减少，我哋愿意咁样依住嚟行就蒙福，因为呢个系生命之道。现在请我们读下第四章跟着的几节圣经。少少背景先。复传律例书来到复传律例书或者是和本的申命记，就是摩西和子民在旷野绕行了40年。子民因为背逆，由他们离开颁布律法给他们建筑圣幕的西乃山或者说何烈山，去到他们探察迦南之地，只是相距11日。当年他们探了地之后，大大的失信，不信的恶心激怒耶和华上帝，于是他们在旷野上绕行多了38年。现在已经是去到第40年了。如果我们看复传律例书第一章的记载，各位不用揭了，就是他们在那阵时已经是出埃及的第40年的11月1日。而亚伦在早半年前就死了，米利暗亦都比亚伦早一点就离世，现在摩西他哥哥姐姐都已经离世，他带着这一班是下一代的以色列民，因为上一代很多都在旷野上死了。而复传律例书就是摩西带领他们预备入去耶和华的应许之地，他们点数完新一批的以色列民之后，摩西再一次宣讲耶和华的律法，教导他们。今次的宣讲，相信摩西的心里面很多的甜酸苦辣，他经历了很多很多，他和主互动了很多，子民很多的反叛，惹来主的愤怒，然后他向主的祈求，他和主的亲近，他对于在38年前所颁布的，深信他现在他所经历的，他和主所相处的，他和这些子民所互动的，在他心里面一定是有很深的体会。所以在复传律例书，他分享的很多很多，再重申一次主的教导的时候，是充满他个人很多的领略、领会、体会，不是只是主话俾他听你要咁吩咐，他口头咁样吩咐。我哋就睇下摩西喺第四章第四节开始所记载嘅，呢一批系新嘅以色列人。第四节，只有你哋对耶和华忠诚嘅人，到今日仍生活。我遵照耶和华我的上帝的命令， 将所有的律法、规例都教导你们，你们将要占领土地，你们在将要占领的土地必须遵守。第六节，你们必须切实遵行，这样就可以向异国人显示你们的聪明智慧。他们一听见此律法，就会说，这个伟大国家的百姓真是又聪明又智慧，无论几咁强大的国都没有一个神明同他的国民接近，好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同我们亲近一样。我们呼求他，他就回应，无论几强大的国家都没有一种律法好像今日我教导你们的律法那么公正。摩西向他们的讲说，这一批以色列民是选民来的，主特别拣选的，主带领他们，爱护他们，保守他们，教导他们，颁布律法，这些一切是让他们在地上活出不一样的一个民族，是分别为圣的。他这里说，如果你们谨守遵行，那些外邦人见到就会觉得你们很聪明很有智慧，那些人会很羡慕，他们会说，我们哪有神明好像我们这么亲近的，你看以色列那些人和他的神是可以这样直接和他们亲近的，他们呼求他们的神，他的神就回应他们的了。我们读这些，其实对我们新约我们被拣选的是一模一样。我们今天可能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但我们都是特别被主所拣选的，我们相信他，我们愿意来跟从他，他就用他的真理教导我们，他将真理的灵施赐给我们，带领我们，凡是我们愿意一心信服依着来行来做，地上不识主的人或者会嘲笑我们，但是实实际际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是活出那种有属天的智慧和聪明。世人周围去求地上的帮助，拉拢关系，我们不需要，我们做好我们依着神所教导的，我们来到做，主一一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再读一下第十节，当年你们曾在何烈山的山脚站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面前，那时耶和华告诉我，你要集合百姓在一起，我要他们听见我讲话，使他们学习终生敬畏我，并教导他们的子女敬畏我，一代传一代的学习敬畏神。学习敬畏神是神说话，我们留心听神讲的，我们愿意存在心里面。就算今天有兄弟姊妹可能说年纪老了，我都是啦，会不好记性了，但是真理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将我们在那个情况那时候有需要的神的话语带到我们的心，向我们显现。我们哪个没有经历过呢？在某一种的情况之下，或者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情绪，我们再不是做自己情绪的奴隶，圣灵一提醒我们有察觉，我们就察觉那些情绪让我们放纵下去，被它奴役我们，我们就会罪恶怀胎，我们就会不经意之间讲出口， 在没有留心之下就做出手，就伤害人，得罪神。但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当这些不好的思潮或者情绪在我们的心里面酝酿的时候，我们安静在主里面和主常常连结，有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很快察觉，我们对这些一切的敏感度很提高。当然让我们察觉我们不再敏感了，我们就去安静地查察下自己的生命被什么阻挡了呢？主又会向我们显明，我们一愿意放低那种的亲密，那种的安静又回到我们的心里面。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以自己的心思行先，以自己的眼见行先，令到他们本来已经可以入应许之地，成为他们的背逆。他们被激动，一种很愤怒的情绪，还出口重伤上帝，也都重伤摩西，甚至乎说要立另外一个领导将他们带回埃及，惹来上帝的责罚，在旷野绕行38年。我们现今的信徒，让我们每一个我们都很警醒，很警醒。但神的教训就是这么公道，祂就是这么公正，而且是信实的。然后我们揭去后面看看第12章，复传律例第12章。是揭后的169版，第32节。你们要切实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不可加添，亦不可减少。神怎样吩咐，我们就怎样行。整个民数记，我们会看到，他们在旷野绕行42站。在民数记里面清楚列明那些地名，他们绕行，他们心里面不愿意一心信服，一是加多，一是减少。但愿我们学得识，在这个第十二章的标题是唯一的敬拜场所，跟住嗰个标题是警告拜偶像。我哋唯一敬拜嘅方式就是用我哋嘅心灵同埋我哋嘅诚实。我哋唯一敬拜嘅就是嗰个亲自向摩西讲说，摩西问佢：你叫乜嘢名啊？耶和华上帝话：我就是嗰个创始成终嘅主宰。我是你的祖先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的名叫耶和华。摩西一路跟着上帝，他就是认定这个是创始成终的主宰，他掌管一切，他很多事都预先告诉摩西，预备摩西带领这些子民。今天我们有整本的圣经也都是一样，神的话语真理和真理的灵，事先将很多很多的事情陈明在我们的眼前，福与祸是 up to 我们怎样的去选择，愿不愿意依真理而行。但是无论是怎样都好，我们不是只是守规矩，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个独一的真神，他是创始成终的主宰。和合本翻译为自有永有，他是自有永有的神。让我们都有这个心态，这样来到认定，透过我们这本圣经来到学习，从圣经里面揭示的这个耶和华上帝，或者揭示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怎样样，而不是凭我们的想象，凭我们的希望去塑造我们认为应该的上帝。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往往我们就会很大的失望，因为我们不是真的认识他。所以读这两节或者这两小段， 是一个 introduction， 是一个 intro。 我们来到亲近我们的主，我们想得着这个永生之道，我们就要认定祂是独一的真神，祂是创始成终的主宰，自有永有的三一真神。祂的话语是真理，不可加多，不可减少。我们甘心乐意这样顺服而行。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两段经文，其中一段箴言第三十章，请各位揭后箴言第三十章。第562版，第三十章第四节，这个箴言是一位叫做阿谷所写的。第四节，有边个把握住天上的知识？有边个用手捉风？有边个用布包水？有边个为大地立定边界？他是边个？你知道吗？他的仔名叫什么？各位，我问你，你知道他是边个吗？他不就是我们的创始成终的主宰，自有永有的创造天地万物、掌管历史的独一真神。我们来到参加聚会，我们一起敬拜他，尊崇他。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我们知道。第五节，上帝信守他的每一个应许，他好像盾牌护卫所有投靠他的人。你若对他讲的话有所增减，他会责骂你，指出你是讲大话的人。所以让我们小心，不要随私意去增减主的话。我们祷告主，求真理的灵，祂的亮光照亮我们，让我们依祂的心意来到学习祂的真理。上帝是信实的，祂所应许的一定是会实现。凡是我们愿意这样来到听祂、信靠祂的，祂是我们的盾牌，护卫我们每一个投靠祂的。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我们都有这些经历。我们都经历过很多，不单只是摩西有所经历，我们也都是这样经历。至于圣经上面记载第一个轻视了上帝的话，让罪性入到人类里面，人类里面的就是夏娃。让我们看看夏娃怎样不懂得尊重神的话，受了引诱。所以让我们揭去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的标题是人违背命令，但在第二章主的吩咐是吩咐哪个的呢？第二章是讲述耶和华上帝和亚当在园中。第二章的第十六节，或者我们由第十五节读起，耶和华上帝将人安置在埃田园，叫他耕种看守。第十六节， 耶和华命令话：园中任何树嘅果你都可以食，只有分别善恶树嘅果你绝对不可以食，因为食嗰日必定死。个吩咐系乜嘢果都可以食，除咗依棵别善恶树嘅果唔可以食，食嘅必定死。后来耶和华上帝说，人独自生活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合适的伴侣来帮助他。于是耶和华为亚当做了夏娃。我们就读下了第二十一节。耶和华上帝使亚当睡着，他睡着时，耶和华上帝拿他一条肋骨，然后再将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用那条肋骨做一个女人，将她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说，我终于见到我的同类，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要叫她做女人，因为她从男人出来，为此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和他的妻结合，两人成为一体，他们两人虽然赤身，亦不见羞耻。在神这个乐园里面，到现在为止都未有罪，他们生活在美善当中。耶和华上帝游到园中的时候和他们相近，他们有美好的关系，他们当时都是赤身露体的，但在一切的美善没有罪恶的之下，他们没有羞耻。跟着就是我们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蛇的引诱，蛇来到园中引诱这个夏娃。我们就读一下第三章第一节。蛇是耶和华上帝所造生物中最狡猾的。蛇问女人，上帝真是禁止你地食园中的任何树的果吗？女人答话，园中任何树的果我都可以食，只是园中那棵树的果我不可以食。上帝禁止我们吃那棵树的果，甚至禁止我们摸它，如果不听话，我们必定死。让我们留心看看被引诱的方式是蛇将负面的放大。当我们有不好的情绪、不好的心思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第一时间将它摒除，因为不合乎真理。我们在里面去 cultivate 它，去培养它，它就会放大占据我们的心。蛇的问答是，园中任何的树的果，蛇是说，上帝是不是禁止你吃任何树的果啊？他用个问题而已。夏娃是清楚知道耶和华的吩咐的，是说不是，是只有一棵不可以吃而已，但是他自己加多了，摸都不得，摸和吃都会死。凡是我们不是依足主的吩咐，有加多有减少，就可以被魔鬼摄毁。第四节，蛇答话，当然是针对这个必定死啦。蛇答话，不会的，你们不一定死。将主讲得很实在的一个绝对，放一个疑惑下去，放一个侥幸的心落去，不一定的。 当我们清楚记得耶和华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或加多或者减少，而我们循那个思想，而且我们还认为可能侥幸的，不一定的，我们就上当。第四节，蛇答话唔会嘅，你唔一定死嘅。上帝咁样讲，因为佢知道你哋一食嗰啲果，眼就开，或者系吓，唔系话佢个因为系假噶。但我哋睇下呢个蛇暗示紧啲乜嘢嘢，你眼就开，会好似上帝一样能分辨善恶。蛇暗示紧嘅系你守足神一模一样嘅吩咐，你会蚀底咗啲噶。你其实可以好似上帝一模一样嘅，同佢咁高嘅，咁大嘅。蛇嚟到呢度之后，冇再讲嘢啦。他没有用过暴力，他没有强硬威逼这个夏娃去吃，是人自己选择，人用耶和华上帝给他的自由意志自己选择去背叛的，不是魔鬼逼出来的。当然叛倒人的有祸了，所以魔鬼梗系有祸啦，但系自己都有祸。我哋就读下呢个女人点样嘅反应。第六节，女人见嗰棵树嘅果好睇，佢唔系凭相信呢个信实嘅主，唔系凭相信呢个美善嘅主，唔系凭神嘅话，唔系信神嘅话，佢凭佢嘅眼见，佢认为好睇。好食，佢猜想，佢心谂，佢未食过噶嘛，又能得到智慧，佢信咗蛇啦，佢已经信咗蛇，佢选择相信咗蛇对佢讲嘅，于是佢嘅情感就好羡慕。他不选择凭信心，他选择凭眼见，他选择疑惑神的话语，选择相信蛇的说法，他要求他自己的感受，他好羡慕，深信如果他再将这些在他心里面越看觉得越好看，想象中感觉越好吃，想想又有这么多益处，可以得智慧，他就择离食。择离食是两个动作，第一个是伸手去摸，如果他相信他自己加多了的，就摸不就死吗？摸了都不死，摸了都不死，个胆就壮咗啦，摘落嚟就食，食咗都未死喎。嗰个侥幸嘅心好开放啦，心花怒放，摘嚟食，又俾佢嘅丈夫食，佢丈夫又食咗。所以阿当亦都冇丝毫嘅警醒，亦都冇守望佢嘅太太。他没有劝勉他，他没有劝告他，他没有说不好吃的，你吃了吧，糟了，今次我们等耶和华来，我们要向他认错了。阿当没有这样做，很明显太太给他，他自己拿来都吃了，两个都不警醒。第七节，他们一吃了那个果，眼就开，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用无花果树的树叶编做裙遮住身体。他 哋嗰阵时识得羞耻，和合本话佢哋觉得羞耻。眼系真系开咗，罪嚟到佢哋嘅生命中，佢哋违背咗上帝嘅命令，佢哋觉得羞耻，于是自己用方法去遮掩。谂下今日我哋嘅罪性系咪一模一样？自己谂个法子去遮掩，用无花果嘅叶做咗条裙着住。第八节，嗰日黄昏，佢哋听闻上帝喺园旅行，就走到树林中匿起嚟。第一系掩饰自己嘅罪过，第二系躲避耶和华嘅面，躲避佢嘅面。这个一连串我们读下去，我们就会察觉和新约耶稣教导我们或者我们相信的完全福音是正正是相反的。躲避耶和华的面，逃避。第九节，但耶和华上帝叫那个人说，你在哪处？主亲自来找我们。阿当答话，我听闻你在园里行，我好惊，匿埋起来，因为我赤身露体。阿当可以这么说，他说，我听闻你在园里行，我好惊，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我没有守护你给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摘了个果，我没有劝勉他，我没有劝勉他，他给我，我还自己都吃了。主啊，我真是错。耶和华找到他，他是不是这样的反应呢？他是不是愿意面对自己的过失，愿意来面对主呢？但是不是，他说，因为我赤身露体。十一节，上帝问他，谁说你知道你是赤身啊？你是不是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啊？是不是他再软弱，他再无力，他在这里，他是不是都应该说，主啊，是啊，没错啊，我就是没有记得你这样教我，或者我就是一时之间我就是这样错了了，主，我真的吃了。这个就是我们新约我们经常说的，我们查察真理，对照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查察，我们就知道我们错了，我们就来认，我们就来改。认罪悔改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放低自己谦卑来到面对我们的主的。我们就看一个人怎么回答。第十二节，那个人答话，你给我做伴侣那个女人将果给我吃，我就吃了。他有没有认过错？他讲的是什么？那个女人给我吃，我就吃了，好像不关她事一样。还要那个女人是你给我的，主要你都有份。第十三节，耶和华上帝问女人，你为什么这样做？他答话，条蛇引诱我，所以我自食，自己没有责任的。当人类在一个罪性，不愿意谦卑，当自己都感觉良心有愧有羞耻的时候，我们第一是去遮掩，第二是去逃避见主的面，第三是主直接来找我了。或者我读的圣经，主向我显明我内心原来有这些黑暗，又或者我们听道理的时候，其实传道人 怎会知道各位在座的你生命经历着什么呢？我有一天听见有人说我，他说你那天讲书是不是讲我啊？我说我怎知道你经历着什么呢？我怎敢在讲台上讲自己私人的话去攻击人呢？但是当人在罪性之中不愿意谦卑的时候，就是这样遮掩自己的过错，让自己那个不安乐的心好过一些，即一条无花果树叶的群，逃避主的面，躲起主来找他光照的时候，他推卸。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所有现代人亚当的后裔潜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种我们每一个人都认得，每一个人都明白，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在我们里面的罪性。他们由始至终没认过，没有因为他们的过错对主表示过协议，于是主的责备来到，他们被逐出伊甸园，而他们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看看耶和华上帝怎样对他们。第21节，第3章21节，耶和华上帝用兽皮做衣服给亚当和他的妻着。耶和华没说我由得你穿这样的树叶裙，我由得你这样，我总之现在就不理你。耶和华上帝不是这样。当然这一段的圣经，无论我以前在高甲班还是成人圣经班，我们很多时都学习，同学总会欢喜这样问的，上帝做什么要做棵这样的树呢？没树就没问题咯。同学又会问，大家都可能觉得很奇怪，不过真的会问的，做乜俾我哋有自由可以拣啫？唔俾我哋拣咪好咯？只不过系反映我哋唔认识我哋嘅主，只不过系反映我哋，我哋同主嘅交往，我哋同主嘅关系，冇嗰种嘅亲密。我们没有尝过主对我们那种的大爱，那种的包容，那种的美善，知道我们遇到什么事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得罪我们的主，我们要回来认错。而既然读到这里，我就再将一个同学都常问的问题讲一讲。这个常问的问题就是第23节，第3章23节，于是耶和华上帝将他们赶出埃田园，等他们去耕种土地，他原是用土做的。耶和华上帝赶走那个人之后，在埃田园的东边安放基路兵，又安置发出火焰四面转动的剑，防止人接近那棵生命树。同学都会问的，做什么不让他接近那棵生命树？哇，这样落晒闸，这样守住，我会问同学的，本来生命树的果，他可不可以吃的？ 有没有禁止他吃啊？不加多不减少啊？我们读到的圣经，当他们没有罪没有罪性的时候，生命树的果是任他们吃的。当他们罪性已经来到了，他已经被蛇引诱了，他变坏了，罪性在他的心里面潜藏的时候，主会不会给一些人类永远延续这个罪性不知悔改啊？他的大救恩临到，这些人都不会受了，会不会啊？所以主巴了他，不可以再吃生命树的果。然后我们在新约我们读到的拯救的计划，在其实在耶和华的判语里面也都已经说了，他就说蛇啊，你和女人的后代要彼此仇视，他的后代 你会咬伤他的脚，他的后代会打碎你的头。一种预告的方式，将来主是要来拯救这些败坏了没有悔改而离开这个伊甸园的亚当的夏娃的后代，主是要用他的大计划来拯救他们的。而我们见到生命树和生命果在哪里出现啊？启示录第22章，当一切都复活，人愿意谦卑尊崇这个独一的真神，愿意来到惜祂，愿意来到爱祂，信祂的话，知道祂的话真实可靠，是绝对信实的一个神，美善无比，但是非常之公正公义。同时我们读祂的话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打开，因为我们要同我们的神相遇，圣灵要透过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见到用真理描述出来的耶和华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不是靠我的想象。靠人的想象往往就有另外一些问题了，做什么入迦南要杀死的人啊？做什么这么残忍啊？早轮我们被教导亚玛力人代表罪恶，所以要灭绝。我们是被拣选的一代，我们是要被分别为圣的，我们是要向着那个方向。靠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因为我们里面有我们非常之熟悉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是要靠着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我所知道的认罪悔改，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就可以来到祂的面前亲近祂，入到至圣所之中。我们这个不配的瓦器，主要将祂的圣灵这个宝贝施给我们，宝贝入到来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是以祂为主为王，不是因为祂声音微小我们藐视祂，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忽视，我们常常让圣灵担忧，我们读到的真理我们不放在心里。总之我交了差，我洗礼入教会的时候答应了一张新约一张旧约，水过鸭背。知不知道若果我们这样选择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这样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亲手断送主为我们预备无比大的福气。主的教导非常之真实，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到谦卑学习，我们愿意依住不断我们听闻所讲说的，来到主的面前亲就主，依祂的真理来查察对照自己，有亏欠的我们不掩饰，我们不躲避神的面，我们即刻来呼求主。若果我们说我们太羞愧了，不可以见主的面，我们是用我们的思想来到测度我们的主啊！祂何等的伟大，何等大的爱，难道我们认为祂好像我们的心胸那么狭窄吗？所以让我们真的放低 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思维去塑造我们的上帝，是来到主的面前学习祂的真理，不加多不减少。这个就是生命之道，祂要带我们完全与父上帝复和，祂要带我们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祂要带我们经历在地若天。世人看我们可能地上都有艰难有困苦，但我们的心不受捆绑，我们有属天那种的平安。主耶稣说世人不明白的，但这个是祂的平安，祂赐给我们。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就算我们的脑袋退化软弱不记得，圣灵都会在我们在那个位置将神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安静下来亲近主，呼求主，多祷告，多亲近主，这条永生之路根本就是向我们展开。主耶稣说，主耶稣问我们，聪明人定做愚蠢人呢？聪明人就是他说的话我们依着来行，他说的话依着来行是不加多不减少，不要加盐加醋，不要因为那些我觉得难我就切了它，不看不想不讲不做，是原汁原味的依着他的话，不加多不减少，这样祷告自主，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之中，托住我们，我们就一步一步这样造成，回头一望，全部都是主的恩典，一点都无可自夸。这个就是生命之道。但愿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欣赏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信祂，信祂的话语，不加多，不减少，切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到进行。愚蠢的人就是不依着来做，就是起楼在沙土之上，有什么状况都倒的，什么状况，雨淋、风吹、水撞，总之环境一变就倒了。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同主的关系疏离，我们对主的教训疏于实习，我们的生命并没有真是常常与主连结。但这些一切不是执责，这些一切是鼓励我们回望我们的主，这么大的爱我们，我们一愿意归回，我们就可以再享那种平安，那种福祉。感谢主。请唱赞美诗，然后请周国焕兄弟领土散会。
全能父上帝，满心感谢主你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从你创造天地万物以来，你原本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完美，一切都是好的，甚至是由你手创造的人类，主你都是这么大的爱，这么大的怜悯，这么大的长远的祝福的保守，因为这些 是主你所爱的。但始祖犯罪引罪入世之后，直到今晚你的仆人引带我们当昔日子民，这个不是只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在旷野，生命很多的生灵涂炭，一代的人一代有过去，但好像摩西 今晚我听闻他再一次是对这些神所拣选的子民，是要祝福他们是圣洁的，指出他们要遵守神的诫命，而上帝的诫命是藉着摩西昔日是讲出来，要昔日这些子民的谦卑顺服。他们可以不顺服，不满意摩西，但他们不可以对上帝独一的真神，因为摩西和很多爱主的人遵行上帝律法的，他们见过很多个案，他们看过很多过去的日子，不是人只是罪那个软弱，而是魔鬼可以无孔不入。魔鬼所要做的始祖他们的犯罪，今晚我们听得再一次很鼓励，很详尽的引导我们知道，从起初魔鬼已经是有很多方法引我们今日这个时代的人类，即是我们这些信徒基督徒，我们没有忘记在这个教会昔日带领我们的牧者，很多时提我们整本圣经就是顺服两个字。我们很多随着世界很多的时代变迁，都清楚指出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遵从，一定要遵守去诫命。这些不是到哪一个去厘定去定立个标准，而更加在我之中，我们很感恩过去到今日有神的子女，他们一路坚持持守这个真道，用生命演绎，不是没有挑战，不是没有魔鬼的搅扰，但在过程之中很多磨练，很多锻炼，特别在新约的时候，圣灵一路陪伴引带我们，直到我今晚所听闻的，我知道这个遵守神的诫命，信服神的旨意，我靠什么呢？我唯有很多时候来到亲近主，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找时间安静祈祷，主深悉我们的需要，我们犯罪，我们软弱，我们远离了主，我们快快回到主的处，好像你的牧者仆人提我们来到主面前，我自己认罪悔改，我恳求主再一次复兴我自己，是一个生命之道，一个丰盛的生命，恭敬将我们每一位交主手之中，在这个世代之中，我们不要惧怕，走了天路历程，人多人少之中，但实在有相当爱主的同路人，我们彼此扶持，互相洗足，彼此学习，乃是主的爱，圣灵会引导我们，黑夜散开，求主你祝福保守我们归家的路途，找更多时间安静谦卑亲近主。我们这个祷告是我们大家同心合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诚心所愿。